第七节，脱肛。脱肛是指肛管和直肠各层或直肠黏膜向外翻出，脱垂于肛门外的一种病症。一、肛门外可见脱出的圆锥形或长形肿块，即脱垂出的直肠为其临床特征，多见于3岁以下的小儿，轻者在大便时脱出，便后可自行还纳，重者因啼哭或咳嗽即可脱出，必须帮助才能回纳。病因病机，脱肛的病因很多，在小儿方面，除了先天不足以外，还有诱发因素，如长期腹泻、痢疾、脾胃虚寒、中气下陷，或因里疾厚重、用力屏气，均可致肛门脱出。久咳，肺气受伤，肺与大肠相表里，也可脱肛。或因习惯性便秘，夜燥肠干，大便时气迫余下，以致肛门外翻。临床上脱肛有气虚实热之分。一、气虚，小儿先天不足，或因咳嗽、泄痢等病后体虚，中气不足，气虚下陷，不能摄纳，以致肛管直肠向外脱出。二、湿热，多为感受湿热之邪，湿热下注肠中，或便秘、饥饿大肠、大肠干结、破肛外脱。现代医学认为，小儿之肠比成人长，支持直肠的组织较为软弱，从而不能保持直肠于正常位置，而致脱垂。长期腹内压增高，如咳嗽、哭闹、腹泻等，导致本病。临床表现，早期症状为排便时自觉有肿物自肛门脱出，便后自行复位，久脱之后需用手上托方能复位，大便后有下坠感或排便不尽的感觉，排便次数增多，有时有小便困难和尿频现象，以后患儿哭闹、走路、多站，即可出现脱肛。脱出的黏膜有黏液分泌，黏膜表面发生糜烂和溃疡时，分泌液则为血性。由于肛门括约肌松弛，很少发生嵌顿。如脱出后久不复位，一旦嵌顿发生，病人即感局部疼痛，脱出的肠管很快出现肿胀、充血、发紧，如不及时治疗，可使脱出组织坏死。辨证分型，一、气虚，直肠脱垂不收，兼有面色恍白或萎黄，形体消瘦，精神萎靡， 肢体欠温、易汗、纳呆、舌淡、苔薄。二、湿热，直肠脱垂、红肿、刺激瘙痒、肛门炽热，兼有大便干结或下痢、小便短赤、身微热、口干、舌红、苔黄。辨证施治。一、治疗原则：生提固脱，虚症脱肛，益益气生提固脱；实症脱肛，益清热生提固脱。二、基本操作法：摩丹田10分钟，揉气海200次，指揉关元200次，指揉天枢200次，揉龟尾100次。三、随症加点法：气虚，原法加按揉百会100次，补脾经100次，补肺经100次，补大肠100次，推上三关300次，揉中脘5分钟，推上七节100次，捏肌3到5遍。实证：原法加退下六腑300次，清大肠100次，清小肠100次，推下七节100次。四、方解：补脾经、补肺经，推三关，揉中脘，揉气海，揉关元，补中益气；补大肠，推上七节，色肠固脱。按揉百会，有升阳提升肛门作用。清大肠，揉天枢，退六腑，能清理肠腑积热，推下七节，清热通便。揉龟尾，以理肠提肛。注意事项：一、治疗脱肛，首先要消除病因，如咳嗽、腹泻、便秘等，要同时治疗。二、小儿脱肛后应注意护理，每次大便后或脱肛后，应用温水局部洗净，用纱布蘸石油少许，轻轻将肛门脱回，并主其仰卧，两下肢并拢，稍休息后再下床活动，并防止擦伤而引起感染。三、患儿平时大便时间不要太长，便后要既令起立。四、平时要注意营养调理和饮食卫生，防止腹泻和便秘。第八节，佝偻病。佝偻病是一种乳幼儿时期的慢性营养缺乏症，主要由于缺乏维生素D，导致钙磷代谢不正常， 引起骨骼、神经、肌肉等系统的异常，其中以骨骼生长的障碍最为突出。本病多见于3岁以下的小儿，尤其6到12个月发病率较高，其发病和地区有一定的关系，北方较南方发病率为高，这和接触阳光的机会有关。患佝偻病的小儿易患感冒、肺炎、泄泻，且脚前沿。在古代文献有关五池，即立池、行池、发池、齿池、语池。五软，即头软、手软、足软、口软、肌肉微软。泄颅、鸡胸等病症的记载中多有本病的描述。病因病机，本病的发病原因总的来说是由于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补养失宜。先后天不足，脾肾亏损所致。肾为先天之本，脾为生化之源。肾主骨髓，脾主健运。脾肾亏损则气血俱虚，骨髓不充，骨质柔软而力迟、行迟、头向软，性门应期不合，甚则出现鸡胸。齿为骨之余，肾气不足则齿生易迟。发为血之余，气血虚弱则发迟。心气不足则智力不发达而语迟。由于佝偻病小儿为脾肾虚亏，气血不足，故如饮食不节，均易引起脾胃运化功能失常，致乳食停滞、泄泻。又因脾虚体弱，腠理稀疏，易被风邪侵袭，痰阻气弱，肺气为之闭塞，从而常出现感冒、肺炎。现代医学认为，本病的主要发病原因是缺乏维生素 D， 钙磷代谢发生紊乱所致。维生素 D 是一种抗佝偻病的物质，食物中以鱼肝油及蛋黄含量最为丰富。人体的维生素 D 可由皮肤的胆固醇经日光紫外线的照射形成维生素 D3， 麦角醇经照射后形成维生素 D2， 即骨化醇。维生素 D2和维生素 D3 的生理作用相同，能促进钙磷在肠道的吸收，并以磷酸盐的形式储存于骨组织及齿质中，供骨骼生长之用，同时又促使体内钙磷浓度在神经体液的调节下保持平衡。当维生素 D 缺乏时，肠道吸收钙磷的能力降低，血清钙磷浓度降低，因此甲状旁腺激素分泌增加，钙 从骨质中脱出，钙化受到障碍。软骨细胞和未钙化的骨细胞过度生长，骨骺增大，骨质变软，儿童则发生佝偻病。当人体少晒太阳，食物中又缺乏维生素 D， 小儿生长发育过速，或因患慢性疾病时，均能影响维生素 D 及钙磷的吸收和利用，造成维生素 D 的缺乏，从而导致本病的发生。临床表现，初期症状多于三月龄左右开始，主要表现为神经精神状态，如易怒、烦躁、睡不安宁、夜间惊啼、多汗、枕突、血钙正常或稍低、血磷降低、碱性磷酸酶增高、血清25羟D3降低。若治疗不当，数周或数月后发展为急期，此期骨骼改变明显，出现颅骨软化、方颅、肋骨串珠、鸡胸、手脚拙、O 型或 X 型腿、脊柱骨盆畸形、出牙迟缓、囟门闭合延迟等。轻者患者如能及时治疗，可以完全恢复，并不影响以后的生长发育；重者可留有轻重不等的残余体征，如方头、胸廓畸形、四肢畸形、扁平足等。辩证施治。一、治疗原则：健脾补肾，帮助矫正畸形。二、基本操作法：补脾经100次，补胃经100次，补肾经100次，揉小天心100次，推上三关300次，揉中脘10分钟，摩丹田10分钟，按揉足三里30次，按揉三阴交30次，捏肌5遍，按揉脾腧20次，按揉胃腧20次，按揉肾腧20次，擦八髎，局部发热。二、矫正畸形操作：患儿仰卧位，用大鱼际揉鸡胸及肋外翻局部，用大拇指及四指推捏2下肢，以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为重点，并帮助矫正畸形。患儿俯卧位，用拇指或大鱼际或掌根按揉脊柱，以畸形局部为重点，用推捏法于下肢后侧，并帮助矫正畸形。四、方解：补脾经、补胃经、揉中脘、按揉足三里，能健脾和胃；补肾经能益肾充髓， 吹上三关，擦八髎，能温阳补气行气，磨丹田，能温肾固本，培补下元，揉三阴交，能健脾助运，通调血脉，捏肌，能益肾健脾温阳。用局部手法，主要是疏通经络，华丽关节，矫正畸形。注意事项：一、婴儿从出生后1到3周开始，每天服鱼肝油及钙粉，鱼肝油不能超量服，若过量容易引起中毒，患儿可出现厌食、恶心、呕吐、腹泻、多尿、头痛及血钙增高等。二、要多晒太阳，以帮助体内产生维生素 D。 三、应提倡母乳喂养，母乳不足者适当添加营养品，保证婴儿各种营养。四、勿使婴儿过早多坐、立、行，并注意坐立和行走的正确姿势。五、对于妊娠哺乳的妇女，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D 及含钙磷的食物，这对小儿佝偻病的预防是很重要的。第九节，发热。发热是指体温高于正常，常为许多疾病的伴随症状。感染性发热在儿科临床尤为多见，小儿时期的正常体温较成人稍高，因为小儿的新陈代谢较成人相对旺盛，体温调节中枢发育未完善，昼夜之间体温有一定的波动，晨间低，下午稍高，但波动范围不超过1度。饮食、剧烈运动、哭闹、穿衣过厚、室温过高等，多可使小儿体温暂时性升高。这种暂时性体温升高不属于病理性发热。小儿正常肛温为36.9到37.5度，肛温比口温约高0.5度，腋温比口腔温度约低0.5度，一般测小儿体温以肛温为宜。发热为儿科疾病中的常见病，但临床按摩治疗中以上呼吸道感染而引起的某种急性发热和部分功能性发热较多见，病因病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是小儿时期最常见的疾病，本病的主要原因为外感风邪所致，多见于气候变化、冷热失常的冬末初春和秋末冬初的时候，因为小儿脏腑娇嫩，行气未通，腠理疏薄，表胃不固，故易被风邪所侵。肺和皮毛 开窍于鼻，风邪自口鼻皮毛而入，克于肺胃，导致表胃调节失司，肺气失宣，因而出现恶寒、发热、鼻塞等症。根据临床表现，可分为风寒、风热两种主要类型。由于小儿肺脏娇嫩、脾肠不足等因素，故肺脏受邪则气机不利，肺气失宣，津液停积而为痰，如痰阻气道而导致支气管炎、肺炎。感受风邪以后，也可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造成乳食停滞，出现呕吐泄泻。若热扰神明，引动肝风，则可见患儿烦躁不安，甚至抽搐。现代医学认为，本病的发病原因主要是各种病毒，如腺病毒、感冒病毒等，各种致病菌如链球菌、葡萄球菌、肺炎球菌、流行性感冒杆菌等，也可引起感染。本病的传染源是病人及隐性传染者，通过空气飞沫直接传播，也可通过呼吸道分泌物沾污手或手帕、毛巾等发生间接传染。由于小儿的抵抗力较弱，如过度疲劳或受凉，抵抗力更差，因而更容易发生上呼吸道感染。但六个月以下的婴儿还因带有母体的免疫功能，患感冒发热较少。临床表现，临床上有轻型、重型之分。一、轻型，仅见喷嚏、鼻塞、流清涕、微咳、咽部不适或发红、发热、烦躁等症。鼻塞严重可影响吮乳。二、重型，发热一般较高，鼻腔分泌浓涕，影响呼吸通畅，咽部明显充血，可伴有扁桃体发炎，有时颈部淋巴结也可肿痛，并可伴有烦躁不安、呕吐、腹泻、呼吸急促等症状。在疾病初期有高热时，某些乳幼儿可伴有惊厥。未完，请继续收听第六盘。